请掀开讲义第五遍啊，第五页。从第三段看起啊，第三段，庄严信功德成就，既言正道大慈悲，除世善根增，这是菩萨教给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十七种庄严的第三种，信，我们常说的信之，观察弥陀净土的性质，正道大慈悲，这个道若是成佛之道，那就叫正道。大慈悲的正道跟一般菩萨的正道又不相同，因为一般菩萨修行成佛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要经历许许多多的阶级，像我们念书啊，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这个菩萨的阶级有51个，从初信位到等觉位，51个阶级，必须要经历。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大慈悲呢，是不必经历。正是像华严经上所说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他不必经过次第，一直就超生了，所以他的时间很短，成就不可思议，这叫大慈悲啊。所以这句话只能应用在西方净土，生彼正道世界，即成就除世善根，如正定居。善根，佛在经上常说，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的善根。世间善根，也就是说，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那就叫善根。世间善根有三种，叫无贪、无嗔、无痴。换句话说，把贪嗔痴断掉，这个世间善根就生了。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是世间善法。那么假如这个贪嗔痴也不断，虽然在世间做善，未必是真的善。像了凡居士啊，圆了凡居士这个家庭私训里面所说的，善有真善， 有假身啊，有半身，有满身，那么由此可知啊，他是说了八种啊，善不容易啊，必须把贪嗔痴这三毒烦恼断掉。你所修的一切大小善事都是圆满的啊，这是事法的善根。处事法的善根是什么呢？大乘法里都常讲啊，精进。这菩萨善根唯一精进啊。那么西方世界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三不退了。这三不退就是处世善根，不但证三不退，而且是远证三不退啊！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个圆字，圆是圆满啊。那么由此可知，圆满的三不退不是一般菩萨能够得到的。通常大乘法中讲圆教八地以上才能称得圆证三不退，你就晓得这个地位是多么高啊！西方世界成佛容易，快速稳当啊，就是人人都是圆证三不退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才能得到啊。如正定句，什么叫做正定句？定就是你心里面呢有决定啊，正定呢，你定的这个道路啊，一定是成佛，将来也决定会成佛，这就叫真定。如果你定在一个法门上，你的确很认真、很用功的修学，但是这个法门呢，决定不能成佛。那么这个定啊，在佛法里面叫做邪定之，不是真定的。譬如这个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的教徒非常虔诚，依照他的理论方法来修学，他们最后能够升欲界天、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真的能到那边去。他的心定啊，定在他这个法门上，这种定居呢，在佛法里就叫邪定居。为什么呢？不能成佛。纵然升到最高的这个无色界天呢，天福享尽的时候，还要轮回，还要堕落，所以那个定呢，就不是真定。佛法里面讲的正定， 就是依照这个方法理论修学，决定成佛。我们把心定在这上。那么在此地啊，这个正定跟一般大乘正定啊，意思又不一样啊，也就是格外的深啊，格外来的深，是专门定在这一句名号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心啊就定在名号上。也许人家一问的说，这定在名号上行吗？能成就吗？决定能成就，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成就。谁给我们做证明呢？大势至菩萨给我们做证明啊！大势至菩萨的修行就是专念法号啊，你看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他一开口就是说他与52同轮，同轮用现在的话来讲，同志志同道合，52个人啊，这52个怎么讲法呢？是52个位次，是信十个，是住20个，是行是回向是地，这就是50个，再加上等觉妙觉，妙觉成佛了啊，这52个就是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正不可思议啊。他讲得很清楚啊，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讲不需要用第二个方法，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从初发心他就念成佛了，而且成佛比别人快，别人成佛要三大僧祇劫，我算算他们那个账啊，成佛大概三劫就行了啊，三劫四劫就成佛了，人家要三大二僧祇劫，你就想想那真的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我们要明白。这才肯认真的去念。那么念的方法一定要遵照大势至菩萨的指导，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怎样都摄六根呢？天亲菩萨在这个地方教给我们五念法了，那就能多摄六根啊。这个声声佛号里面有礼拜啊，礼拜是恭敬的意思啊，真诚恭敬呢就是礼拜的意思，用恭敬心念这个佛号啊，称赞啊，称赞是念出声音出来。作愿，念念呢都是求生净土，念念呢都是要见阿弥陀佛。啊，第四观察。第五是回向啊，观察就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能摄六根呢、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念法，这个都摄六根呢是不容易做到的。做不到都摄六根，如果能做到净念相继，也决定往生。啊，只要能做到净念相继，啊，那个就很难得了。啊，净念，净就是不怀疑。怀疑心不清净，不夹杂啊，做到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心是清净的净念。相即是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样去念也决定得生啊。所以他教给我们的方法了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么这个就是入正定居。再看第四段，庄严形象功德成就偈言：净光明满足如净日夜轮。这个两句偈，前面是说的事实真相啊，前一句，后一句是比喻。我们看西方世界的形象，任如得端正的西方世界的大众，四徒九品往生的人，相貌都相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长到你找到两个人相貌相同的很不容易，那很难找到。为什么相貌不相同呢？所以你先要知道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啊？这个现在医学上讲啊，这个相貌是遗传的啊，儿子嘛总会像父母啊，遗传的。这在佛法里面讲是讲不通的啊。佛法怎么说呢？相是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很有道理。因此人的相貌不一样，就是他的心不一样，人心不同啊，过如其念啊。这个话就非常有道理。所以佛法上讲啊，这相随心转啊。你看那个在一般看相算命的，他也懂得一点佛法啊，相随心转。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相都一样，他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每个人都想阿弥陀佛，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相貌就很像阿弥陀佛，就这么回事情。我们这个世间人呢，这个小孩会像父母啊，他想念父母，哎，他的相貌就像父母。到长大了他不想父母了，他相慢慢就变了，变了就不像就是你诸位从这个地方去观察的时候，你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西方世界的 众生的相呢，一个是大家通通念佛一佛，一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四十八愿里头有，这个第二愿呢，这个第三愿就是讲这个相貌相同。那么我们要想相貌得端正，忍辱得端正。这个世间相貌好的人，我们晓得前世他修忍辱，他得的好相貌，这一世如果能更忍辱，他这个相貌越来越殊胜。一得生彼，五成人之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三毒烦恼啊就断了，自自然然的断了。为什么自然断呢？因为那边呢没有叫你呀不如意的事啊，这一切不如意的事不但你见不到，你接触不到，听都听不到啊，你所接触到的都叫你很开心，都叫你很欢喜，所以法喜充满了。嗔恚心没有了，忍辱当然波罗蜜就圆满了，就自然圆满了。人天色相平等妙觉，这个是事实，我们无法想象啊。世间这个佛的像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我们没见过真正的佛像啊。这个历代所造的佛像，世尊给后人指示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要把这三十二相要塑造出来啊，那么大家就以这个标准来做。所以究竟佛的相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这个雕的佛像画的佛像每一尊都不一样，到底佛长得是什么样子啊？其实佛没有相啊，没有一定的相啊，佛的相啊是随众生心因所知的，你喜欢那个佛像是什么，佛就现那个像给你看啊。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像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造的佛像就像中国人啊，你看日本人造的佛像一看就是日本人啊，西藏的佛像一看那就是喇嘛，一看就看出来了啊。那个泰国的佛像释迦牟尼佛佛像，你看那个下巴尖尖的，跟泰国人一样啊，这就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你喜欢，你觉得哪个像很喜欢啊，很庄严，他就现什么样的像啊。那个真实的色相是殊胜之美好啊，我们无法想象，净光之烈也啊，这个像啊是阿弥陀佛清净光明加持之下 显示出来的。啊，这西方世界每一个人的色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光非心形，那个相是心变的。佛的光不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行为。而为心形之事，它能够加持大家把这个相貌变得那么殊胜美好，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里面讲啊，如镜，如日如月啊，这个日月都放光啊，镜也有光明。第五是庄严种种四功的成就啊，既言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啊，观察西方世界种种的四功。百千中宝，随心称意，无不具足。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受用的物质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一切有情众生福报里面变现出来的。啊，这个时代资源非常丰富，是这一个时代的有情众生，他的福报大了。如果说这个时代一切物质非常贫乏，这个地区的有情众生没福，福报是我们过去生中所修的。修福这才能享福啊，享福如果不知道再修福，这个福报享尽了就没有了。这些事实我想啊，同学们呢稍微留意一点啊，就在眼前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看到许多发大财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啊，破产了，贫穷潦倒，这就是说明他的福报一生当中都保不住啊。所以诸位要知道，人这个发达，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这个财运呢最好在晚年，晚年大概能保得住啊。如果这个财运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发了财，胡作妄为，不知道积善修德的话呢，到晚年就没有了。啊，他过去生中所修积的福报，几年就用光，就花完了。啊，那个很可惜，能够保持到两代到三代的就很少很少啊。这个是不但现前我们看得很清楚，从历史上能够保持三代的也不多啊。能够保持长远呢，必须知道修善，知道积德啊，才能够 保持长远。那么西方世界一切的受用，不是我们修的福德，这个修的福德是会享用得尽的。西方世界是称性的福报，就是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显示出来，这是用不尽的啊。就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状况，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啊，自然的百千种宝啊。这个百千是个形容啊，实际上呢那个数量是无量无边的，没有法子计算的啊。随心称意啊，无不具足啊，尽虚空变法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他都有，他都具足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的他通通都有啊，诸佛刹土里没有的他也都有啊。这是心性圆满的流露啊。你能够得到自在的受用，所以西方世界生到那里贪心就没有了啊。我们这条物资太稀有了，所以黄金看得很宝贵呀。西方极乐世界你要不要黄金？不要。为什么呢？铺马路的，你们想想我们这铺马路的水泥那个柏油，你会拿到家里去藏起来吗？哎，不会呀。那西方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啊，那个什么金刚钻宝钻是干什么？建筑材料盖房子用的，你要它来干什么？所以到那个地方贪心自自然然没有啊。为什么呢？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断贪嗔痴到西方世界确实到达那里这个念头都不会再有了啊。若欲令五疏言化墨啊，你要看到这个太多了，太多了就讨厌啊，不想再看到它了。这一不想看它全没有了，你想看它它都出现了。随心所欲，心得自在，有欲神通，就是超乎啊，这个心得自在超过神通啊。那么说的这些事都是综合净土三经里面的事实，天亲菩萨提醒我们要记住啊，不要忘记啊，我们才晓得西方世界好。人家说西方世界好，好在什么地方啊？哎，你一条一条能讲得出来啊，至少我们能讲出这十七条啊，他才知道是真好啊，这不是假好啊啊，怎么说得出来啊？第六，庄严妙色功德成就，即言五垢妄言之明镜药世界，这个药是照耀啊。西方世界的妙色，这个妙色是指佛光 光叫无垢光，垢是污染。西方世界的佛光是清净光明，没有丝毫污染。其光耀似，则应彻表里。我们这个世界，日月灯光啊，只能照到这个色相的表面，没有办法透过。在从前，我们读这样的文呢，很难懂。现代科学发达了，我们很容易接受了，知道地球有许多光线可以能够透过物体。比如我们最常在这个医院里面最常见到的 X 光X 光照的是我们的身体的透明，它能够透过了于是我们知道这个空间光啊，地球也是无量无边，我们的肉眼现在这个作用啊不大，无量无边的这些光线里面呢，我们只能够见到一定的这个波度，我们叫光波，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只能见到非常自小的这一点点光明我们今天讲的日月灯光。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眼光开了，各种光波我们通通都能够见到了，这个世界就变了这个世界决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你通通都看到了，看六道轮回十法界的现象你就看清楚了，就摆在面前这是说这个光有许多这个度数不相同这光波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的眼根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各种光波都能看得见，所以这个光照一切事物都是透明都是透明应彻表里其光耀心这个是最重要了。前面那个说实在话，那个不是重要的，这个后面这句最重要的。这个光照在心则宗尽无明，它能够帮助你破无明这个断无明很难很难的，无明断了就成佛了。光为佛事言可思议，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以光明来加持这些众生，令这些众生断烦恼开智慧破无明成佛道，所以大家要是喜欢听经 到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如果不喜欢听经，听经很麻烦很啰嗦啊，不喜欢听经就接受佛光照耀你一样，很快哎，你的烦恼无明断掉了，智慧佛道成就了啊，沐浴在佛光之中啊，这是有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成就啊。所以这个妙色是讲的佛光。第七，庄严处功德成就。处也是一种享受啊，处受啊。既言宝性功德草，柔软足右穴，挫折生胜乐，故加瞻脱离。除落应诸，这是着相贪着啊！啊，世间人这个粗落的时候，你比如眼贪色，耳贪声，他接触啊，他就起贪心啊，啊，起贪心啊，啊，这而此正道啊。西方极乐世界这宝性功德草啊，戒除之后啊，它能够增长你的道性，四通爱足何可思啊？啊，这个何可思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有菩萨自爱足啊，这是菩萨里面有爱足菩萨。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他跟我们世间人啊，这个贪爱没有两样啊，在这个形象上来讲呢是一样的，这形容端正的僧人染著啊，人家见了他什么产生了喜欢喜心啊，贪染之心啊，但是这是菩萨啊，染着世间法呢会堕三恶道啊，染着菩萨法呢或生天上啊，或发菩提心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菩萨会让你开智慧，这就是菩萨话里头常说的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他后面有这一句啊，如果没有这一句啊，那就变成世间法。世间的贪爱啊，这是生死的根本，轮回的业因啊。它幕后啊，令入佛智，所以帮助你啊发菩提心。这是讲啊，世间啊，这个菩萨在世间戒引众生，用爱做这个手段，用这个比喻。西方世界这个出售是宝性功德草啊，大概到西方世界的这些人跟我们都差不多啊，我们这些众生呢都喜欢树木花草啊，所以西方世界的宝树啊很多啊，又高又大，我们很喜欢草坪，西方世界的草坪特别优美，草非常的柔顺啊，宝性功德草啊。那么在草坪上面你接触到的时候你就非常快乐啊，这个快乐 超过迦旃陀林。迦旃陀林是印度啊，是印度一种细软的草，也是很叫人呢生欢喜心的。佛在此地用它做比喻，你那个快乐决定超过这个迦旃陀林。那这是举一个例子。其实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接触的，就六根接触的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啊，这个接触之路也是不可思议。底下一段是庄严三种功德成就，一者水，二者地，三者虚空。此三者虽并言呢，一同类故。我们常讲四大：地、水、火、风。《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啊，地、水、火、风、空、见、识，讲七大。七大里面呢，这个水、地、虚空啊，它是同一个性质。所以把它合起来讲，庄严水功德成就，即言宝华千万种。这个宝华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除了七宝池里面的莲花之外，所有的树木都有花果啊，所以这个品种无量无边，数量无量无边啊。大家念无量寿经都念得很熟啊，佛在。